那个水饺皮给在里面吃水饺皮的那个那一位牧师，他的孩子从小就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他们家每次他们家就是这么穷，连一把雨伞都没有，可是每次要出门的时候下雨，就全家跪下来祷告，祷告一走出去就没雨了，就这样。所以孩子常常在经历神，很自然就对神有信心了。这样治理产业实在可以得到极大的奖赏，让他认识这位神，让你的孩子认识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要迁怒，这个很重要。父母因为忙碌里面很容易就是说老大惹你，实在让你已经积得很久不高兴了那老二只是来跟你说妈妈什么，这样拉着你的裙子说不要拉我你平常不会这样的只是因为你那时候心情不好，或者可能你跟你先生吵了一架，所以孩子一这样闭嘴以前不会是这样的那所以不迁怒很重要就事论事。那我讲的这一些呢，都跟你有没有好好住在主里面很重要还有我上次有讲到聚会的理念就是说如果孩子动不动就说我要喝水，我要什么我上次讲到说马里逊那个的时候，他的阿姨就说我不要喝水，我再不喝水我会渴死。那你就说那你就渴死好了我上次也跟一个妈妈讲，她说她孩子聚完会就要说快点我肚子饿了我们去吃这样所以妈妈只好就带她去吃。我说你下次跟她讲说现在主的同在很丰富，我们现在亲近主一下如果她说哎呀我好饿那你就饿死好了，你就这样跟他讲，你这样一个坚定的态度，他就可以开始再安静下来，好好的亲近主。为什么？因为那个聚完会神的同在那么丰富，给孩子有机会让圣灵可以浇灌在他身上。肚子饿一下不是那么重要，不是那么重要。他们孩子有时候跟朋友玩玩疯了，他根本都忘掉吃了，所以你不要孩子一什么你就赶快顺着他，赶快顺他，常常要他顺着你。那今天呢我要讲到那个家庭礼拜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第六章。第六到第八节。第六到第八节，请可人为我们念好吗？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
还有第九节，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就是神吩咐的神吩咐我们说什么？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教训什么？教训他神的话。教训他神的话他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还有呢什么要系在手上额上门房屋的门上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留意，让你的家常常有很多神的话，每一天用神的话还有殷勤的教训他那不要跟孩子常常讲那个有的没的那个无微博微多多跟他讲神的话然后我们再看一处32章，生命记32章46-47节，32章46-47节， 46-47。
就是说我今日所教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并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
好，神讲了哈，他说他所吩咐我们的话哈，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哦，乃是你们的生命，他的话就是生命。好，他说呢，这跟我们要得能够好好的可以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迦南美地可以日子长久哈，是很有关系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谨守遵行这上面的话啊。他特别说要吩咐你们的子孙，一定要吩咐你们的子孙。那我看见有一些父母呢很爱主，可是他没有殷勤的教训他儿女这些方面，他只是自己忙着聚会啊，忙着服侍，可是他把他孩子都常常只是给别人带，给别人带，还有很注意孩子的功课，功课，可是都没有注意孩子对神的话认识多少，吸收多少，遵循多少，那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你让你的孩子在学校每天那么多个小时在吸收世界上给他的一些话，可是这么宝贵是他的生命可以存到长久的，是关乎他能够在神所赐的日子长久活在神的里面啊，得为业的，这么宝贵的话，你要等着主日学老师教他。主日学老师只是一星期那么两小时而已，你永远不能寄望着那个主日学老师教他什么，最能够教的就是父母，每一天每一天。好，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我们不急着那么快有儿童主日学，为什么？因为父母需要接受教育，父母需要先好好的对神有真实的认识，对神的话有真实的敬畏，而父母的生命成长了，建立起来了，健康了，强壮了。即使我们没有那么快有儿童主日学，可是你每天可以给他的影响是最多的。父母，你先好好的学习住在主里面了，你才有办法耐心的、有智慧的去教养你的孩子。否则，你父母在家里动不动发脾气，动不动就紧张，动不动就在血气里面管教孩子，你给他去上那两小时的主日学。主日学老师不能带给他什么，那两小时主日学老师要照顾那么多孩子，他只能给他一点点的圣经知识而已。真实能影响你孩子的生命都是父母，对，父母需要被建立起来，好，那你才有智慧在基督的里面去教养你的孩子，去影响你的孩子，因为身教是最重要的。那你需要住在主里面，你的孩子就会敬畏神，会敬畏你，因为他知道我的父母说到就是做到，而且我的父母不会乱发脾气的，很讲理的。好，所以他很服你啊，我父母很爱人的，好，很爱人，好啊，那你的孩子自然就会去爱人，这都是父母的生命要被建立起来，很重要。那我们再看诗篇78篇。诗篇78篇第4节到第7节，第4到第7节，
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法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
谢谢，这里又告诉我们很清楚哈，就是说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好，而且呢还要那个 要告诉你的子孙，而且要叫他们再传给子孙，好，好叫他们会怎么懂得仰望神，而且不忘记神的作为，要守神的命令。好，那所以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你要把神的美德、能力和他奇妙的作为诉说给后代听。那今天呢，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每一家都很忙的，我们必须每一家要有家庭礼拜，设立祭坛。你看人家拜拜的人啊，每一家他们都有他们的那个神主牌位啊，什么那个他们拜拜的坛啊。那基督徒，我们没有那些偶像，可是我们有一个活的神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当中，在我们这个家里面，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家有祭坛，就是每一个家都要有一起的敬拜神。好，那这个很重要。那个没有一个有形的，可是应该你要建立起来，每一家每天要有一个家庭礼拜，家庭礼拜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有一个牧师，他呢，他生了好多个孩子，他前几个孩子呢都没有这种，他中国人很多都不知道要家庭礼拜。他直到后来这个牧师到了一个美国，也去参加一个美国人的聚会，好，那个就是我们纽约的这个吴牧师他们的教会。那吴牧师他们教会呢，就是有一次就那个师母就是讲到这个家庭礼拜的重要。那这一个牧师回家就开始，好，开始每一天就开始有家庭礼拜。那他前几个孩子因为那时候都已经大了，有的结婚啊什么，都没有去教会。可是以后后来的这几个孩子，有家庭礼拜这几个孩子，一个个就开始爱神、敬畏神。好，那所以他非常的看重家庭礼拜太重要。好，那家庭礼拜呢，最好每一天都要有，而且呢，你刚开始时间不要长，因为时间不长才有容易每天都有。好，那你要很看重，就是说，如果你孩子现在比较大一点，可能今天我同学要我去他家，今天我同学生日，我同学打电话给我什么什么，电话都先关掉，家庭礼拜完才可以接电话。好，什么什么都先。以我们家庭礼拜完你才可以去，就是你要看重，孩子才会看重。你那动不动今天又取消了啊，明天又太忙啊，明天不要了。你要很看重，孩子才会看重。啊，我有一次去我们东岸吴牧师的孩子，我去住在他们那个信心家庭哈，那早上起来呢，就有一起的就吃早餐，一吃完早餐呢就有一起的崇拜。那个就是吴牧师的孩子，他有两个小孩子，都是男孩子哦，那时候在两岁吧。那两三岁的孩子很好动啊，就这样乖乖的坐着跟我们一起吃完，他爸爸我们敬拜，要敬拜完他爸爸又讲了一篇那么长的话。两个男孩子这么乖，我就问他妈妈说，为什么你这孩子这么乖啊？他说：“哦，这个慢慢训练出来，你们以前也不是这样，对不对？那是可以教导的，好，是可以教导他们安静下来的，不要让孩子总是要这样跑来跑去啊，叫来叫去的，可以让他学安静。如果父母成了一个安静的灵，孩子会跟着安静下来。父母在那亲近主，叫孩子也在旁边学习，给他们有一点亲近主，安静下来。好，那。”家庭礼拜非常重要。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孩子，夫妻就先开始两个有一起的家庭礼拜。好，那我觉得导读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好，我们已经夏令会、冬令会都有教大家怎么样导读。好，那夫妻呢，夫妻最好不要各自成根灵修，而是一起的导读经文，一段一段的下去。你们可以一次一章嘛，那每天早上读一章，那这一章里面可以选个三节五节来一起的导读。好，那其他呢也可以彼此的交通。 好，可是清晨起来最好就是直接来吃神的话，好，而不要太多的看查经书啦、解释啊，不是，你不是要头脑装一些东西，你是要灵里要吃饱，接着跟他交通，你就吃他、喝他、享受他，这样哈。那所以夫妻可以一起导读，好，然后呢就彼此对为对方祷告，好，这样。那那个是成根，但是回到家了以后，晚上回到家，好，除了说今天晚上有聚会，没有办法，好，反正我们已经一起去聚会了嘛，好，除了晚上有聚会以外的时间，每一天两个最好都要有一起的家庭礼拜。家庭礼拜呢，借着家庭礼拜彼此有一些交通。那因为我们这里大部分都已经有孩子，我就不讲那个没有孩子，我现在讲有孩子的哈，有孩子的。你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开始有家庭礼拜。好，在他差不多十个月大，只要他可以坐着的，哈，你们就可以带着他一起，只要开始可以听得懂人说的话了，就可以带他唱一首儿童主日学的歌啊，哈，然后就祷告啊，好，你常常在信心里面为孩子祷告。神都做工在这个孩子身上。好，那再大一点，差不多一岁多，已经会讲话了。好，已经会讲话，你就可以带着他，例如说，家庭礼拜吼，要把握一个原则，让孩子很快乐。好，不要让孩子觉得又要家庭礼拜。好。像我有一次看到报纸写有一篇文章，他就写说他小时候一直最快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全家在一起的家庭礼拜。所以你要让孩子好快乐啊，家庭礼拜要开始了，这样。好，那就是父母一定要活泼一点，好，不要死板板的这样。好，那个孩子呢，像一岁多的孩子哈，你们家庭礼拜哈，最好家庭礼拜就是吃完晚餐就开始家庭礼拜，好，吃完晚餐不要急着要洗碗啊，什么碗盘先给他放着哈，就先一起来，这样才能一直固定有那个家庭礼拜。家庭礼拜就像你吃晚餐一样那么固定，这样。好，那就是大家在一个 family room 哈，这样子哈，那可以不拘形式。不拘形式，那让孩子很快乐。好，哎，我们来唱一首《耶稣爱我，我真知道》，或什么，就是唱一些啊儿童的，然后带着他做动作啊，哇，那就很快乐哈。来，我们来祷告，赞美耶稣哈。好，唱完我们一起来赞美耶稣，然后就可以来每一个人感谢耶稣，我们来每一个人感谢耶稣，今天有哪些事要感谢主的。好，那记住，爸爸不要一祷告就祷告好长哦，你的孩子都不会祷告，你只要祷告一句话就好。好，主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今天工作都做得那么好。好，然后妈妈就祷告，然后孩子祷告，好，他会祷告，你就这样学习这样子，然后一圈一圈这样子祷告。好，那就祷告一句话，这样就好，很真诚。好。不要像做文章的，好，是在跟神讲的话，这样。好，那就是孩子很小，好，那祷告感谢的话，祷告完了以后就祷告那个要代祷的事，好，例如说妈妈就为爸爸祷告啊，主耶稣你要帮助爸爸啊，明天他的那个老板交代他的事可以做得出来。或者主耶稣求你赐给爸爸一个不需要加班的工作，好，就这样为他祷告。那这个孩子也懂得这样为爸爸祷告，好，还为妈妈祷告，好，那就是这样子哈。那渐渐孩子再稍微大一点，好，那你家庭礼拜除了唱诗祷告，好，还有背一节经文。就是看孩子的大小，我刚刚讲更小的，然后背一节经文，你可以给他看嘛，你用短一点的经文， 凡事谢恩，这就是一节经文了嘛，然后就叫他看啊，常常喜乐，这是一节经文，对不对？然后就叫孩子念啊，明天我们开始就先背昨天的经文，然后今天再背一节经文，就这样好。那你可以常常有变化，不需要死死的。我现在都只是在举例，等一下给大家时间，也许你家有家庭礼拜更好的一些方法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好，那另外孩子再稍微更大一点呢，好，你就是例如你家有几个可以我们唱一首诗歌以后，然后有一点就是一人读一节经文，做爸爸的就开始带那个家庭礼拜，一般都是爸爸带家庭礼拜，爸爸不在，爸爸加班或者爸爸有什么事就妈妈带，好，妈妈带。好，那渐渐那个孩子比较大一点，你可以让孩子带，像孩子如果到国中生了，好，那像有一对父母，他就说他的孩子呢到国中生以后都是他们父母就说我们来参加这个孩子带领的家庭礼拜，所以他孩子就很会了，因为从小这样大，他孩子就会选诗歌选经文啊，我们大家教他，就让孩子来带。好，这样。那孩子呢稍微已经那个就是差不多三岁了以后啊，哈，三五岁的那时候哈，你除了一两节经文以外呢，你另外可以给他一些那个宣教式的传记，好，就是每一次读一段宣教式的传记，像荣教式的传记很好啊，哈，我们教会有卖荣教式的那个传记，你就是一次。就是刚开始你可以讲故事给他听，那你就讲一段，好，讲一章，每次讲到最精彩的时候你就说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再接下去，好，那他就一直很盼望明天的家庭礼拜快点来，好，这样啊，给孩子一些这些宣教士的传记啊，都会很给他们效法的榜样，所以有神的话也有宣教士的这些传记会给他们效法的榜样，哎呀你看人家荣教士从小就那么顺服，那么听他妈妈的话，从小就那么爱读神的话，从小就怎么样，这些你就借着故事就给他有效法的榜样，这样好。那慢慢他再大一点，然后那个故事变成可以让他自己先读了来讲给我们听，好，讲给我们听，那而且这个家庭礼拜呢，大家彼此有交叉的代祷，好，每一天的家庭礼拜都有感谢，为这一天每个人诉说要感谢的，这都训练孩子有感恩的心啊，好，他也可以感谢主，妈妈今天煮的菜好好吃哦，对不对？有很多都可以感谢，爸爸就可以这样感谢，啊，感谢耶稣给我们这么好的妈咪。啊，煮这么好吃的菜，都可以这样给他们一个感谢的心，啊，那感谢主啊，主啊，祝福我的爸爸，他工作好辛苦哦，哈，都可以给他们这样感恩的心。那渐渐孩子再大一点，像我刚刚讲那个吴牧师他们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儿媳妇。就教导他的孩子哈，他自己在家里哈，带他的孩子早上、中午、晚上都有家庭礼拜。就他先生在外面服侍，可是他带着孩子，好，像他中午的时间固定都是为宣教士祷告。孩子这么小就开始为牧师祷告，为宣教士祷告，好，就让那个孩子的心度量常常扩大，扩大他那个爱的度量给予别人。你这样孩子长大多么有福，他不会永远都是我的，我要玩，我要钱，我要什么，不会，他常会想到别人。好，那这个家庭礼拜呢，还有呢，父母有说错了话，或者今天有发了脾气，都可以跟神认罪。父母在神面前认罪，在孩子面前跟神认罪，给孩子很好的榜样，比一篇道都还要好。这个孩子他就也学会认罪，学会承认错， 那家庭礼拜呢是一个积极让一家人连结起来非常重要的一个聚会。好，借着这个可以让家中有积极被建造起来，而不是都是等到做错事才管教啊，哈，做做彼此已经不高兴了才沟通啊，哈，是积极在建立彼此的爱、感情、同心，好，非常重要。一个家如果有家庭礼拜，仇敌就没有办法再来破坏这个家。今天很多会有外遇啊，夫妻感情越来越冷淡，就是因为没有在一起的神里面的话语啊，跟神的同在里面被建造，你很容易被仇敌攻进来的。嗯，而且家庭里面神祝福，神一定要看顾这个家，神一定要祝福这个家。好，那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的先生还没有信主啊，只有你啊，哈，或者先生都不爱主啊，先生不愿意，那不管如何，你带着孩子积极的开始有，而且带着孩子为爸爸祷告，主会做工的。好，那我想我就讲到这里，不晓得有没有别人也要分享你的家庭礼拜的一些见证。或者是有问题要问。哦，我们有家庭礼拜，家庭礼拜把神的话积极的建造在孩子身上，你渐渐很多时候就不必要管教的那么辛苦。那我一般都是先讲积极正面的，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先讲管教篇讲了三次？因为我才发现这里有太多孩子了，哇，好像都没有被管教过，所以我发现父母已经很头大了。那我觉得需要先讲管教方面，让父母先有安息下来，好，要不然没办法。好，那因为你没有这些管教，父母不得安宁呐。好，所以说讲管教片。但是如果你积极正面的更多这样在做，好，你在家庭礼拜里面常常为你的孩子祷告，而且都是正面肯定的祷告。不要只是说主啊，你要帮助他以后要听话什么，不要用这样的祷告。你说主耶稣，谢谢你这给我们这么好的宝宝，主啊，你给我们一个这么乖、这么听话的宝宝，哈，主啊，给我们一个这么可爱，哈，就每次都妈妈一说就照着去做，哎呀，这么听话，而且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他最近这么进步。那么就说你常常这样肯定吗，他就会越来越乖，越来越好。好，那啊，主啊，你给我们这孩子都不粗心，哎呀，每个字都会写得正确，好，什么你就用这样正面肯定的为他祷告，主真的就这样会坐在他身上。好，那如果我们每一天有积极这样正面的这种家庭礼拜，你的管教常常就越来越轻省了。好，那你如果常常在神的话这样积极正面给他，你就不需要老是在管教说要爱弟弟啊，要让弟弟，你就不需要那个，因为神说要我们要爱人如己。你如果多用这一些话来给他正面的一些教导，哈，那比你那时候才要说哦，不要这样子自私啊，不要什么，你已经先给他正面了，就不需要那一些这个消极的这个修正。好，那还有呢，家庭礼拜时间不要长。好，像如果你孩子只有一岁多，好，那你家庭礼拜大概十分钟就够了，五分十分就够了。好，如果你的孩子到了差不多五六岁啦，六七岁啦，好，也是差不多20分钟就够了。就是不要超过半小时，家庭礼拜不要超过半小时，好，不要让孩子烦了，因为孩子那么小的孩子耐性不久了，好，那所以孩子也是，父母一定要活泼一点， 好，虽然我们也许三四十岁了，但是你跟孩子像什么人，你要做什么人。好，所以你跟小孩子就是要像小孩子，说话像小孩子，动作像小孩子，啊，要活泼，要跳，哈，啊，有时坐，有时站起来，有时绕圆圈跳，就是带孩子活泼啦，哈，啊，如果父亲会弹吉他，边弹吉他，带着他们赞美什么这样，哈，啊，就是不要死板，不要千篇一律，哈，常常有变化，哈，那嗯，那。父母夫妻彼此呢，如果那个小孩子小，你五分钟十分钟结束了以后，然后就让他自己回他的房间去，好，让他看他要看书啊，好，或者让他看看书，他自己就准备睡觉了，好，但是夫妻彼此应该还要有一些在一起的交通跟祷告，好，而且留意不要只是停于在你们两个，最好你们开始急于为教会的一些人祷告，为教会的牧师啊，为教会的同工啊，为聚会啊，为一些刚信主的啊，什么为那些祷告，这都会让你们夫妻更同心的。带着孩子也是这样。好，那我就讲到这里，不晓得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或者要跟我们分享。
我现在就是在做 babysitter 的工作哈，因为我孩子都很大嘛。那我就是我现在有一个两岁多的孩子哈，他傍晚的时候都就是说，因为他爸爸都七点钟才来接他，那我就在家里面我就喂他吃饭这样的。他以前他在家里他就是都是吃白饭，他爸爸说他只吃白饭，什么菜肉他通通都不吃。就他现在在我这里呢，我每一次喂他，他就是像江姐讲的，他就把那个嘴巴含在那个满口都是饭，然后这样跑来跑去，他也不吞下去啊。就喂了很久了，都觉得很，然后就很急啊，就想着赶快把他喂完哈，等他父母亲来这样，就是可以交给他父母亲这样。那我就一直夸他，一直夸他这样子啊。就后来我现在就把这个工作交给我女儿，我女儿现在也一直夸他。就他就变成真的吃很快，这样一碗饭哈，大概20分钟左右就可以喂完。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说，那小孩子的心哈，真的是很柔软。他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玩哈，玩到忘记要上厕所，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去哈，去一个地方哈，去找一个音乐。他就听音乐啊、哦，他很喜欢听音乐。我说我们去厕所，去找一个叮叮当当叮的音乐。我就每一次带他去的时候说，我们去听音乐咯，他就 OK。你常常他会忘记要尿，就等一下就尿裤子这样的，玩到忘记就尿裤子。他每次尿裤子，他就很不好意思，裤子湿了。我说哦，你今天忘记去听音乐了。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我就觉得说真的是很可爱这样子啊。那我在这个就是服侍人家的小孩子里面，我也发现他说，我更多的赞美神的时候，神的恩膏更多的高抹在我的里面，好像就是说我。有一天哦，就是那个孩子啊，他是第一次来的，那两个一个是8个月，一个是1岁啊，两个一起哭啊，我就被他们弄，头都快要炸掉了这样子，哎呀，就是那个哭的声音又大声这样，那个心里好难受。可是后来主就教我一直的赞美这样子，后来我就学习啊，那我弟兄也教我说，你就把他。抱着他也是哭，你就把他放着给他哭，那我就放着给他哭，真的是听我心里都很难受很难受。可是我就是一直直接说我赞美你，真的是一直把自己隐藏在书里面，一直在大声的赞美。我弟兄还有公公他们通都不在，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服侍他们。但是我就觉得说，当我这样子赞美的时候，真的虽然那哭声还在，但是你里面已经不受影响，然后自然就有那个爱。你知道你是为爱他的缘故你来帮助他，并不是为了要不理他让他放在那边哭，你自然就是那个感觉是真的是完全的不一样。还有就是我觉得我儿子啊，他那天他很可爱， 他爸爸给他买了一箱溜冰鞋，他就很高兴很高兴，因为那溜冰鞋是他所有的溜冰鞋里面最好的一双，而且很宝贵，他常带到学校去。哦，等到我发现到的时候已经带了两三天了，我就跟他讲说，你这样做爸爸喜不喜欢啊？他就说爸爸就是说不好。我说那妈妈也告诉你说不好，他就说可是我觉得我喜欢。我说可是你忘记你有没有祷告，有没有让主耶稣有没有喜欢。他就说我没有祷告，可是我想这个是我的。我说对，我说是你的，有时候神把很多的东西派给我们自己来管理，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应用这些东西。我们如果把这个东西带到学校去啊，很可能别的同学看到了也会羡慕，要跟你借。他是又带球鞋又带那个鞋啊，那我就觉得说很麻烦，而且很重，然后又下雨，而且我觉得这是一种夸耀，对孩子很不好。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带去的心态是什么？我干脆我就直接跟他讲，我说你带去的心态是什么？是不是要向人说，你看我有这么好的礼物？我说这个是虚荣心，他说这个神不喜欢。他就说，然后他说那我明天就不能带了。我就跟他讲说，对啊，你想想看，爸爸也不同意你，妈妈也不同意你，主耶稣有没有同意你呢？他说是不是爸爸妈妈不同意，那主耶稣就不同意了。我说那你要问问主耶稣啊，主耶稣在你的里面，你问他。如果主耶稣有没有教导你说在主里面要听从父，我就把神的话搬出来。他一听他就愣住了。他说好吧，那我明天就不带了。就这样子，我就发现他说真的，我们真的人家都问我说我怎么教孩子，说我没有办法教孩子，我就是把主的话摆在他的面前，要叫他自己去读，自己去想，自己去看，自己去思想，自己去明白神到底怎么对我们说。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孩子真的是他自己可以领受神的恩典很多这样。当然他买这个溜冰鞋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很这个心很单纯，他就很早他就祷告说，就说我好想要一个很好的溜冰鞋，因为我那个旧的溜冰鞋的那个轮子都很烂了啊，我又溜起来很不好溜啊，我又这么喜欢溜冰啊。然后他就说可是主耶稣，如果是你的旨意哈，我跟你要就好，我不要跟我爸爸要。结果没想到爸爸就真的就帮他去买了。我买回来我真的是心痛的要命，我说哇这么贵，有没有搞错啊？我真的心里面很不满了。但是他后来他把这个见证讲给我听的时候，我自己嘴巴很捂起来，说哎呦，我吓一跳，我说哦，这个孩子他也知道这样子来向神求，那神既然成全这个事，我有什么好怨对的？我只有感谢赞美神，我就充满了感谢，我就觉得很感动，我就说 OK， 那我说你既然知道要这样祷告，那很好，我真的感谢主。他就跟我讲说，他就忽然问我，妈咪，别说哈，是不是会？有的时候会给我们高兴一下，会突然给我们一个礼物让我们高兴一下，就像我这个溜冰鞋一样。我说会，我说比如说看你乖，你愿意听话，啊，比如说我忽然给你一个礼物，在你向他求的时候，啊，我说你看我们谁也没想到宝宝会跑到那个 free market 去买人家旧的一双，啊，然后这么好的一双这样。他就很高兴，我自己就觉得说，真的是从小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真的是最重要的事。我现在带着孩子，我也是慢慢的，就是一直的夸小孩子，然后一直夸他，你好会唱歌哦。我每次叫他唱那个诗歌的时候，他就不想要唱，可是我就跟他讲说，哇，姐姐唱歌好好听哦，姐是最爱听了，就这样一直鼓励他唱，那他现在就会。然后跟着我们，他 他虽然还对那个字句还不熟哈，可是他就会跟着我们哼，我就觉得很感谢神，我就说主啊，真的我愿意啊，真的像人家讲的，成为那个多子的乐母这样子啊，真的是很愿意成为他们的帮助来认识神这样子，很谢主。
我想今天晚上我从张牧师这个讲到这个啊家庭崇拜。受益不少哈，因为我们家也有家庭崇拜，但是时段啊，有时候会终止一段，又重新开始，但是总觉得有点问题。今天真的是恍然大悟，这样做老爸的应该是学吉他，让整个气氛好一点，或者说变成一个有一种形式，就是说为了家庭崇拜而崇拜，对啊，就是说哦要睡的这时间吃饱饭要来了，这样。所以阿子来了，做觉得他做的这样，做也不是，这样也不对，就有点气了。看他圣经又放在地上，啊又更气，所以气氛就不活泼起来，就不会活泼，对啊。然后祷告的时候就会有说啊主啊保守这个让恩人能够这个很听话能够这个怎么样子，有点带有一点教训，你看他也就不是觉得很好啊，所以他也不会，所以这种就是一种循环啊。不过我想今天真的是一种 point hit point， 对，很重要的就是说哎症结在哪里，症结在要让小孩子喜欢。你不要看他坐在那边，你觉得他浑身不对，你觉得他，你就觉得有点气了。那你这样家庭装扮在一起，就是变成有一种形式的。我想这很重要的。我想，第一点呢，应该是学习吉他。我想，有一点问题，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他说要跟孩子当作一种朋友关系，那他有话。会来跟你讲，但是当你这样好像太对他太好了，他就会爬到你的头上来，对啊，这种的抓捉摸我现在还是不能control得很好，对啊，有时候说我们常常说欢脸像欢树一样容易，说你啊你有时候跟他看到突然一下变得好像，但是他也捉摸不定呀，这样到底是好不好或是怎么样，这请教牧师可以给我们一种信
任。这个就是把握我刚刚讲的那两个原则，就是平常他没有做错事，你要他做什么都是你要哎呀你好乖啊很好啊哈，什么对他很好哈，可是所有你定下来的规则他没有遵守，你马上你就是要严肃，而严肃讲了他还没有听，你就是整个要拿起权柄来了，我觉得那个差别就是在这，有的是就是说对他很好很好，可是在他对你不礼貌的口气态度好，或者讲了还没有照做的时候你还在对他很好，这就不对，像他刚刚讲的夸夸好，你不要在他不听话的时候还在夸夸，不行，不听话的时候就是你就是要板起脸孔来，你要想神对我们就是这样嘛，神对我们平常那个神同在那么柔慈啊那么爱，可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是什么，当我们做错事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神根本向我们掩面的，直到我们真实的认错谦卑下来认错求主赦免啊，这样以后主才在跟我们扬脸，你就知道神对我们就是这样，那我们对孩子也是这样，好，这样不知道有没有解答你的？
对啊，我想就是这一个事情，可能你要判断非常的精确来，然后你的态度上的
对，就是你不容许孩子对你有不礼貌的口气跟态度。例如说像刚刚他讲到说模仿他的那个他在教导你的孩子，你的孩子还模仿你的口气和那不许的，这个你要马上很严肃的不许。你知道荣教授有一次齁，他说他只有一次对他爸爸讲话不太有礼貌齁，比较随便的口气 他爸爸向来都很慈爱的这样。那龙教师他们也都很听话，他只有一次就是讲话比较随便啊，比较不是那么尊重哈。他爸马上这样板起脸来，然后说：“我亲爱的孩子，你永远再不可这样对爸爸说话。”这样子，当他第一次犯错，你不要马上凶的这样，你可以用最慈爱的话，但是讲出很严厉的要求来，对不对？好，就是说，你看最亲爱的话，就是我亲爱的孩子，永远再不要用这样的口气对爸爸说话。这样的话很有力量的，对不对？你不要马上啪打下去啊，或什么这样子。好，那个只有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十个月啊什么，你必须拿上这样一个，他才知道这是错的哈、啊，这样子。好，啊、因为孩子十个月对不对？十个月大，啪打你的嘴巴，那你说哦，我亲孩子不可以这样子，听不懂啊，听不懂，所以这时候。十个月孩子这样打你的嘴巴，他说玩疯了，啪给你打下去，你马上把手抓下，啪就给他打下去，一定要让他痛，然后脸上表情就说，可不可以对爸爸这样？你马上这样，他就快一点，不会再第二次或第三次。有时候他会玩疯了，又来第二次，你再这样，好，他就马上不会改。可是像那个孩子已经比较大一点了，哈，你那个你不。没有警告的是，我讲过，第一次犯错你就不要打。你有警告过了，你才要打。那没有警告过的是，他第一次犯错，你就用这样子，对他很充满。